TV 现场，我是阿关，这不是新闻，这是你我的口袋。台北股市在今天再度上演了大惊奇，我们来看，在今天指数再度出现拉尾盘，好，指数尾盘急拉，真的是惊一大起航啊，让指数在今天再度往上收高，而且是连续十天再创新高。那么尾盘急拉的关键是谁呢？我们来看工程师一台积电，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台积电安内的 U 呢，哈，尾盘是向的 U， 在今天外资还卖哦。除了台积电之外，我们也来看到联电也是强拉尾盘，联发科同样的强拉尾盘。特别是我们看到刚刚的联电，我们再回来看刚刚的联电，联电在今天爆出了443,000张的成交量，长荣在今天也爆出了400,000张的成交量，光这两档个股就800,000张了。所以三千亿里头呢，这两档个股贡献了15%的金额。那我们再来看新台币，新台币在今天盘中再度出现强升了将近5角，最高曾经升到 27.974， 但是尾盘出现贬值，我们要留意这个讯号，是因为除了新台币之外，亚洲货币在今天都出现贬值，美元转强了吗？我们刚才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邀请到资深分析师王英亮，
阿光好，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连前文，
阿光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赖先生宪哥，
阿光好，大家好。
万某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阿光好，大家好。
好，在今天晚上 CES 要正式开展，稍后我们的资深记者于建元会第一手带我们前进 CES。 好，不过赶快带您来看联电八寸厂传出了无预警停电，超过100,000片产能出现停摆，所以大家很担心呢、啊。联电主客跳电到底会有多少损失呢？据说损失是上亿，但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下游说他们抢货抢得更凶了，甚至加20%报价去抢啊！而跳电不但没有让联电的股价跌，反倒让联电的股价表现强势。
对，
其实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当然以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已经动不掉啊，这个涨势已经挡不住了。所以上面利空都不好啊，
所以联电照理说跳电是利空哎、
欸。对啊，啊，所以讲这因祸得福啊，咱不是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个联电是因为啊，因为一个咖啡机反馈，所以造成了跳电，而且呢，因为它紧急的那个紧急的供电系统就开动了，那个柴油啊，咕噜噜，结果冒出黑烟的，哇，呆机
关掉，
已经触底它，触底它位，所有的都降压都受到很大影响。照理来讲，这股票开盘无升到100点的等当时，结果拢无带嗨掉。原来是安怎？因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什么？首当其冲就是联电的八寸晶圆啊，因为伊迄个厂就是八寸晶圆，即马八寸晶圆都已经倒货，大家你去叫无货啊！你多都甲跳电，哇！来的正是时候，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即马被秋兄讲个屁屁出，哟！哎，阿欢，快讲，我主动加两声，你哦，迄回先乎我。
哦，加两声，
对啊，因为我想要抢货啊，这就第一个。第二个吼，都来的影响就啥？影响就边啊，变成讲群联。哎，群联，你当时你多拜五那出来，你拜六那出来，你讲，伊讲，我讲，我今年吼最少22块起跳，配息22块。我跟你讲，我所有的 Netflix 吼，嘿吼，自去年的第四季起10%至15%，内底有部分已经起50%啦。甚至我来讲，跟明年前第三季拢 OK， 都来翼龙电，翼龙电的触控 IC， 伊讲今年所有的全面的起10%，跟第二季看不到乌云啦。哦，边啊拢好着，你知道？虽然降压迄天有紧张，但是即马大家拢起啦。
啊，连不只是八寸的晶圆代工报价要涨，
对，
现在连所有的晶片的报价都要涨，
通通涨。啊，你讲连电伊是苦主对不？我们那了15,000呢啊。因为伊迄个14万片嘛，14万片，伊讲当了当迄个1天多嘛，1天多的一个时间嘛。
是。
那一旦连电伊过去来个讲吼，伊14万片嘛，一个月嘛。啊。啊，用去年12月来讲，伊拄好做152亿嘛，153亿，一工差不多5亿啦。啊，5亿伊那占伊的7%，所以你甲算起来，上加了1亿尔尔。啊，股票给他起的，给他起的都唔拿几十亿啊！
起价部分了，唔拿几亿啊！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吼，你讲你红的时阵吼，我系讲，什么利空拢会咯？人啊，你红的时吼，哎，哎吼，迄模型啊，鬼啊，拢唔敢作弄啊！啊，你都亏少数嘛，无要紧啦，反正股票先去那讲啊。哎，过去嘛是干安尼尔呢？伫去年的12月14日，日本电器消止，伊嘛是停电啊。停电，伊个玻璃熔炉的发生问题啊！你知影？迄天听到迄个消息，第一日开盘，迄个群创 啪又个涨停。倒来友达，咱来看这两间，伊个涨幅哦，伫迄个十、迄、那个十一月十四，吼，去年十二月十四开始，安尼友达起1.6%。
好，我们来看哈这个涨幅，
12月14日，对，
日本大厂跳电之后，我们的群创，我们的友达反而是涨的。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跳电利空，它反而变成利多。
因为原料缺货，原料就会涨价了嘛。
十二月七三，你啊，你刚才讲一个例子不好了，我给讲一个。十二月七三，去年，迄、那个低润诶，迄个
美光
林口跳电，边啊规个拢着。南亚科、华邦电、威钢、金豪科，你看8%、32%、4%、19%，所以即马大家真侪头家吼，哦，股票来个遮，真正唔知要安落车呢。想讲哪会当安尼，阮家的咖啡机嘛来反馈者，买外好，你知道？规个拢跳电、
啊，所以跳电反而利空变利多啊！
对，啊，所以讲联电吼，都有人咧讲啊，联电吼，其实吼，伊联电起来，即届上岸，大家含厝边头尾阿姨都在买。最近有一挂伫网络上咧播，讲连那个菜市啊附近，大家咧讲拢讲联电。其实联电做啥无人知影，但是拢有买联电，是安怎？因为联电去年他跟美国的司法部他和解以后，变成大力多，规个外资拢溢落啦，啊溢落了吼，哦不得了，即摆外资看到60%。那最主要联电最近的股票会遐尔那好，有几个原因。第一，伊的毛利率提升，毛利率提升的时阵吼，你自然因为以前甲台积电毛利率差足济，台积电毛利率52%，联电咱22%尔，但毛利率提升。第二，因为八寸晶圆它的产能吼已经做袂起啊，所以它整个外溢到12寸的。第三是啥？你知道无？第三就是台积电甲联电的比价比，以过去的比价，因为台积电100先，假设联电50。啊、你台积电要求我200，啊哦，联电落后啊，你就去追联电啊，就是像那个我们知道那个股神，他黄金涨太多，他就去买白银这样的概念进来了。嗯、当然，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联电这一次他也不是说因为平白无故股票涨那么多，最主要两年前他一次豪赌，两年前联电化险工他自己盘点自己嘛，
是
化险工12纳米以下的哈，我拼命赢台积电。我干脆我放弃，我不爱做
啊！放弃啊！
放弃！我专注在我成熟的制程，我把那个良率提升，安尼看呀！啊，所以二掉啊，二一个尔，哦，规个单拢一级牌，那一级牌了，你一级牌嘛无效啊！你讲八寸外溢，啊，恁兜若无12寸嘛无效。联电它有3座12寸，都去年都吃了日本三中的一个厂，它现在有4座12寸，所以它8寸的订单外溢到12寸以后。刚好第一个良率起来，第一个呢，它的整个开工率又拉起来，所以它在今年前三季它就赚1.5嘞，1.5那是几十年没看，较早买点点粮食衰到那卡的怎么样？结果不用拢看到，哦，今年不得了。
好，所以我们来举一下牌，到底联电在今天跳电的事件之下，竟然股价不跌反涨，是利空变利多吗？还是过度反应？怎么看联电后市在接爆出了44万张的大量，请举牌，看好的请举圈，看坏的请举叉。好，我们来看到宪哥举了叉，但是陈彦翰蔡总举了圈，这边也举了圈，只有宪哥看坏。我们先来问一下蔡总为什么看好？
因为他整理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现形、过去的这一个月呢是台积电，你看他51.7之后啊，已经整理将近2个月。
那现在外资看到6字头会来吗？
哦，我觉得60块还有点高估啦，哈、哦。为什么？因为它12月份的营收是月增，那台积电是月减，啊、哦，所以八寸晶圆代工不是联电，世界先进也是月增，所以基本上应该可以推断，哦，1月份营收当然有点影响，但基本上供不应求，股价还有一个短线的高点，但会不会有60块？我觉得还是比较保留了。
但宪哥觉得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联电的一个 K 线图哈。嗯。那联电呢？我想，这个外资已经调高到60块嘛。
好。我们常讲说，外资在今天有买哦。对。我们来看外资在今天是卖台积电、买联电、买
22,111张。对。但今天量太大了，而且尾盘拉台积电哦，哎，真正贵了一丢哎。那外资也无救啊！啊，台积电救啊，那是谁去救的？
啊，但是联电应该是外资啊。
哎，对啊，啊外资啊，
就比较扎实。
啊，外资因为一看好，一看60块啊，但是达不到的叫目标，做不到的叫理想啊。所以我认为外资如果看到60块，除非他再往上调， 不然的话，你这样517再过去，你也是要跑啊。那我们来看群联8299的群联。
好，
我想群联是比较实在。第一个，我们
哎，我们实在。
对，我们来看它的月线图。
好，我们来看全年的月线图。
来，这真正今年呐买到以后，现在衰，拢无去，
拢无去，
完全无去。啊，好个，大家刚刚当时定出来讲讲，最少配22块，假设300几块配22块，6.多%
哦，很高
哦，而且一定超过22块。伊顶半伊迄个前三季已经赚二十，要到25块啦。25块，因为可能今年会赚30，伊去年会赚35块，安怎讲？伊第四季要一40亿爱袂起来，迄40亿额外呐起来20块。好，现在几万了，但是我可能，我认为伊可能会第，咱今年第一季那几万。啊，如果望到今年的第三季，那刚好落后补涨啊。现在外资所有的资金，半导体的资金躲到这一支里面最安全，所以反而要去买。
所以反而认为全年比较看好。
对，
好，这是宪哥的意见。宪哥认为联电这个地方，短线上还是要跑，但是可以留意全年。那我们现场有4位专家都举了联电的圈，我们就回头来看大盘。大盘在今天我们刚才谈到了。神龙摆尾，台积电登上584的天价，台股涨了93点，收在15557点。但令人担心的是三大法人在多空交战的结果是卖超了18.99亿。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还示警说，台湾、韩国、印度这三个市场呢，涨势过猛了。好，这是比较令人担心的。但老谢是看好的，老谢说闷欢乐了。我们有护国神山，不只有护国神山，还有护国群山。他说护国群山来了，站稳了万物，不要担心。所以这个行情当然在此时此刻是多空杂陈。蔡总怎么看？
好，最后半小时神龙摆尾，难道台股的投资人比较厉害还是比较勇敢呢？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早点收盘，收盘后国际的事情大事情过来啊。先看美国的部分啊。拜登说：“好，我下个礼拜我上台哦，我马上就好几兆美元的刺激方案没出来，
纾困金。
哦，大家非常的这个高兴，
期待。
但没想到内讧北民主党的也参议员说，有一个叫曼钦的，他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啊，每个人花2000美元的纾困金。那我们知道，虽然他拿下了乔治亚州，跟共和党是50-50啊。”所以只要跑一票，这个纾困案的规模就没办法，什么1兆美元就要缩水了。现象来了，立刻敏感的，我每天看的第一个指标嘞，就是美元指数。你看美元指数从11月份94点一路的下滑，这不造就台股的行情？最新你看我圈起来
开始反弹了，
反弹为什么？这个道理就是说，我的刺激方案的规模没那么大的时候，我美元就不会再跌，所以一反弹，包括我们台币今天都回贬，所以亚洲股市都做了一个拉回，韩国啦，这个大陆都是这样。好，你知道跟美元颠倒方向的最猛的、最凶，
比特币，
比特币那怎么看我告诉你比特币从假期当中，因为假期持续交易从42,000块美元，今天一路跌到34,000，
42,000美元跌到34,000，
跌8,000块啊！
所以他
跳水啊！
伊惊现在伊在起的时阵变变叫，伊在落的时阵嘛变变叫。
你看11月迄阵大概才10,000块，起到40,000，毋着起3倍，伊起上侪就是伊一听就讲
急涨急跌。
对，所以你不觉得有变化吗？再快，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这个。
道琼的
期指好不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盘后盘目前的表现。好，现在目前是跌164点，现在时间是傍晚的，晚上的6:47。好，
所以也许有很变化。再过来，中国也有变化哇！中午过后在2点以后，港股开始下跌了哈，不过最后还是收一个小红。倒是陆股股市大陆股市，你看下午以后跳水跌1%，这个消息出来。石家庄就河北省的省会
我
是那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石家庄它的那个病例急速的增加，现在鬼石家庄给封起来呢，封起来以后不是马上要春节了吗？春节了以后大家担心，因为石家庄跟北京首都那个很近，距离很近怕说石家庄的病情会蔓延到北京，哇，一封了以后，哇，大家想说哇，这个大陆可能经济复苏没那么快。所以你看这两个变数
不止两个变数哈，从纾困金现在出现变数，到美元反弹、比特币狂跌，以及亚洲股市开始出现压力，亚洲货币开始出现了贬值哈，种种的迹象似乎显示，包括还盘后盘，美国的盘后盘现在出现下跌，似乎这个地方开始有些隐忧了。所以明天的盘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来举一下牌，到底怎么看明天的股市呢？请举牌。好，目前期货盘跌了超过160点，我们看到连老师阿文三是举叉，亮亮还是亮哥还是举圈哈，我们这边哎呦这边有三个叉哈，为什么只有你举圈呢？
其实啊，
大家都担心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台指期的夜盘，虽然说美国期货这个电子盘是下跌180点，可是台指期夜盘还是涨10点哦，所以我觉得影响来讲应该不会那么大。那
我觉得有办法跟美股脱钩吗？
如果说它跌幅没有再继续扩大的话，我觉得应该明天还是继续看多了，因为这个行情我觉得啦，其实到现在我看法没有改变，就是这一波行情哦，我们不要去预设高点。你越预设高点呢，你越赚不到哦。像有一些人到12000的时候，觉得哦要跌了，对不对？股票卖一卖，结果13000啊、14000、15000的行情没有参与到。那目前这个行情，我讲了，不要去猜指数的高低点，我们要去判断说它是多头还是空头。那目前看起来它还是多头嘛？你看它最近外资哦，元月份以来外资，你会注意到哦，我从元月4号开始计算，外资在最近已经买了618亿哦。然后呢，你会发现到，它的成本在哪里？大概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哦，只要没有被跌破之前哦，这个行情呢还是维持一个多头格局。然后另外你再看哦，在融资余额的部分，我比较担心说融资余额会超过2000亿哦，但现在你来看呢，它还是低于2000亿，所以我觉得还是安全哦。那另外一点你可以注意到，就是说融券张数的部分呢，最近开始哦，有点开始出现什么减少的迹象，代表什么意思？轧空的行情在开始启动。所以今天台积电拉尾盘，你觉得外资在卖，它为什么会拉？其实我觉得是应该，
台积电我们来看台积电蛮诡异的，
蛮诡异的。
今天尾盘是谁拉？因为外资呢，我们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外资的筹码。今天外资是卖的哦，外资卖了7167张的台积电，竟然在尾盘出现急拉，谁在拉？
我觉得是市场上有一些资金在拉了，因为什么？因为
当然是资金在拉。
因为我看完这样子，因为他拉的用意在哪里？要让指数继续创高，创高之后这些呢空单的部分就会开始积极回补。回补之后呢，这行情还会继续推升，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轧空行情哦正在启动当中。
好，所以亮哥认为轧空行情还在持续。来，阿文三，你为什么举仓？
我认为就是说台积电拉尾盘的话是维系整个人气哈，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热门股以外，大部分的股票包括一些传产股或者是很多的个别股，其实都已经盘头慢慢在下跌。
比如说哪些？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塑化股的部分，台塑化的部分也跌得蛮凶的。
那如虹
也是有大力多的话，也跌得是蛮凶的。
你说刚刚哪一档个股有大力多？
如虹1476，这个最近的话，它营收是创新高了，但是它的股价反而是逆势下跌，所以实际上很多的股票已经在整理。
问题是外资现在虽然呢，我们从数字来看，在今天是卖超的，但是他们嘴巴还是喊多，而且越喊越高啊。
对，那我是认为就是说
单看到他们现在喊到19000点了。
对对，那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实际上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我是觉得是有道理的。我想第一个来看哈，是去年的话，大概资金流出了大概160亿，大概一个礼拜3亿，但是你可以发现上个礼拜的话哈，它竟然有27.1亿美金。一周哦，进来27.1亿美金哦，
净汇入
这个汇入的这个速度的话，真的是非常快速哈。那原则上你说他估今年的企业获利成长率的话，大概是17%，因为其实大家估21%了，那17%合理。如果本益比22倍的话来推估哈，大概原则上你的股价是19000点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22倍稍微有点高。但是我觉得里昂证券，我就觉得说，他评估的比较合理一点，它是16800。
对啊，文三呢，波段是看多的，但极短线上认为明天会出现震荡。
对对，我觉得涨多一定会整理的，整理完之后再攻的机会会比较高一点。
好嘞，蔡总怎么看个股呢？
我觉得哈，现在要改变了这个选股的思维了哈。第一季是做梦了，但是我告诉大家残酷的事实哈，做梦最后赢家就是共识派了。我让股东哈算好赚不到钱了，什么东西实际的股息啊？
股息是我们确实的，
但是我也不希望介绍的股票是说赚股息赔差价。你为什么过去这一年股票假如已经涨了一倍两倍的赚了那5%的股息，搞不好你股票要跌50%。好，所以我就介绍一些低基期 股票没上去哦。但是呢，我算出来殖利率会很高的啊。那为什么？你看到我们列出这些以瞻、威刚、中光电、群光、达光、华硕去年前三季的 EPS， 然后我们估出一整年，一整年以后我们参考它的一个配息率，就拿到他们有多少 EPS， 有多少会配出来的股息，
就它过去的配息率、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算出来、比如说以瞻就 2.2， 威刚 4.5、中光电2.5块、这是估计的，
群光5块半，达光
群光不错、
华硕会配21块，
华硕很赚钱嘛、你看嘛、这个去年前三季已经赚了22块，配21块，
那我们来看殖利率都比放在银行好多多啊。
对，
我们来看殖利率有5.36%, 6.4%, 6.3%, 5%, 7.4%，华硕的殖利率高达超过7%。
然后更重要，你看这一行最近一年的股票的涨幅，哎呦，拜托，这什么东西啊？涨这样子，对不对？是不是？
拜托，指数都到15000点
了，对啊，你涨一整年涨4%，
现在高可是在捆吗？
有的人一定会说，蔡总，你是不是漏一个零啊？是不是40、50%？不是呢，就4%、5%、8%、11%。连华硕都28%，我告诉你，大盘过去一年涨30%啦。
啊，这股票都捆了对吧？
对，好、哦，低基期，低基期，好、哦，所以我们挑两档的股票来讲哈、来达方、
好，我们来看达方，殖利率有5%，有可能配2块2毛钱。达方在今天是拉尾盘的，
好、但是你看它的这个 K 线，好、达方就做 keyboard 啦，有一部分做被动元件的、你看这个两个题材都很好嘛 ，NB 也看好，被动元件也看好，但48块以后，哇，整理这个恐怕已经是快两个月哈、就很久
了。我们又缩小一点来看哈、它真的整理了很长一段时间，
很长很长、而且整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也量缩、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再过来我们看一下哈、稳一点的，连前年都可以涨停的2357的华硕。华硕去年一整年的营收啊，成长了这个 YOY 成长17%、我最近啊，可能整
最近有在动啦、啊。
但是这个不知道整理多久了。持有的人就高兴这三天了，开始动了，开始动了、但是重点就是说，华硕一向是高配息的、那回到我们刚才那一张表，
你看看，回到刚刚的那张殖利率的表，
它殖利率有7.4%，
我估
7%。好、现在大家都不用我讲定存是多少多少、你现在买了以后，你是有7年以上的这个。这个利息的收
入投报率好，所以这是低基期殖利率高的个股。那应量看好什么个股呢？
好，是的，其实我也赞同蔡总的讲法，就是说一定要找低基期的。可是呢，我建议大家从强势族群里面找这种还没涨的低基期的个股，我觉得后面会有一个补涨的行情。那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于这个群联八九的群联，刚刚先哥也讲了、股价是涨停板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董座出来喊话了，他说现在疫情呢，其实已经让全球、大家的生活习惯已经改变了、以前那个没有远距会议啦，现在已经有了。那慢慢的，大家已经习惯了远距教学啦、远距上班等等。就算疫情、恢复之后呢，其实、这个远距上班的效率不会太差。然后以后呢，可能这个视讯会议的会议呢还是会很多、他认为呢，疫情后呢还是有市场需求，所以呢会刺激什么云端服务啦，还有这个线上影音服务以及相关的行动装置设备的部分。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到什么？都需要用到所谓的 Net Flash 哦，所以呢，他就很乐观的预估，在今年第三季的时候呢 ，Net Flash 呢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那所以他今天股价已经涨停板了，对不对？那我们要去从里面去找出来，就是说一样是 Net Flash 族群，可是呢，股价还没反映到的个股，而有哪些可以注意？你先注意一个题材哦，潘建成他认为说，今年需求强劲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哪里？在整个需求量很大，那他现在呢？已经开始针对有一些控制晶片就是工控晶片的部分呢，开始做涨价，涨价高达50%。那其实有一家公司呢是跟他有合作关系的，等一下我们来看。我们先看一下国际上最近这些 Net Flash 大厂它股价表现。国际大厂有一家叫威腾电子，最近股价已经涨了54%。那群联的部分呢，今天涨停板之后呢，股价从这个波段累积上来也涨了43%。那还有一档叫做威刚威刚呢目前股价呢波段涨幅也累积到45%。那原先大家预期说第一季的 Net Flash 报价是下跌的，可是你会发现到潘建成这样喊话之后呢，今天最新的报价，所有的 Net Flash 报价
都涨了，
都开始涨了都开始涨了。所以第一季呢，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悲观，搞不好它是今年这个 Net Flash 报价的最低点。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去找？找跟它有关系的这档叫做827的宇璋，刚才有人讲殖利率很好。 它目前呢位阶呢是所有 Netflix 概念股里面位阶基期最低的，你看它根本没什么涨到。然后呢你再看哦，最大股东是谁？
群联。
就是群联啊，群联持股它将近快 10%， 而且呢它现在有个产品啊，打入到美国最大的独立充电桩的服务厂商，叫做什么？叫做沃尔特哦。它跟谁合作？跟宏基集团旗下有一家叫建基哦。哦，建基呢它打入到了这家哦沃尔特的供应商。那宇瞻的部分呢就供应它什么？供应它 Netflix。所以未来电动车市场需求量很大哦。那充电桩的部分呢不可能说哦每个充电桩坏掉你要去现场维修。它里面一定要装这个 Netflix 的晶片，然后呢就可以远端去修复它。好，那你再跟另外一家公司做个比较哦。这个叫做4967的实权，今天也涨停板。嗯，今天股价这个波段已经涨了88%，主要原因在哪里？因为变种病毒啊，又再起嘛，所以受惠到宅经济的部分呢，北美销售量12月是月增673%，股价也大涨。它跟宇瞻做一模一样的东西 ，Netflix。可是呢，我们比较一下它的获利，前三季实权呢，去年前三季赚1.74元，宇瞻赚多少？赚2.34。那股价呢？你可以看到哦，实权55块多。宇瞻还41.7块而已，波段涨幅它88%，可是呢，宇瞻啊，我们算低点这个地方上来呢，也才涨了19%而已。所以我觉得呢，要从强势族群里面找那种位阶低的会比较安全，后面又有爆发力道。
而且宇瞻又是高殖利率个股，
对，没有错。
既然刚谈到了宇瞻，谈到了未来电动车的大爆发，我们就来谈谈鸿海最近。我们也知道，它已经不是阿狗基在苹果的手机了。他现在不只是做手机，也要做电动车，所以呢，我们来看鸿海要攻什么呢？要攻轻量电动车。什么叫轻量电动车？这一块鸿海有机会打入苹果供应链吗？外界都在做观察，特别是最近的车用晶片大缺货。车用晶片大缺货之后，你不要以为车用晶片是用在电动车上面，一般的车子现在很多车用晶片了。那么在车用晶片大缺货的情况之下呢，福特、本田、日产只好减产。那减产大家也知道，供应减少，报价就会提高，所以燃油车有可能要涨价咯。那么燃油车一涨价之后，有可能再一进一步的推升电动车的需求提前爆发。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因为最近大家会觉得说很奇怪，明明是买车的需求量是提高的，可是为什么这些大型的品牌它在减产？像这个福特，它把它旗下林肯那个，它有个品牌叫林肯，它那个休旅车肯德基州，它既然要把它要休息，这一休息3900人就没有工作，然后包括日本的大厂哦，本田、丰田、尼桑也通通要减产，需求是增加，原因很简单，因为车用晶片缺货，那我缺货我不减产我要怎么办？那减产完会面对一个什么问题？
涨价，
燃油车一定涨，现在都是涨价的，而且等车都要等很久。那消费者，你新车又涨价，又要等车的情况下，干脆往哪个方向走？
干脆就往电动车走，
这个方向很明确。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鸿海它往这个方向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点。
好，但是我们很好奇，想知道鸿海做什么叫做轻量电动车？
当然，鸿海要切电动车，大家还是觉得很奇怪。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哦，其实就是鸿准。为什么呢？鸿准我们还记得，他以前就是做铝合金的这个笔电的一个机壳，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个鸿准的铝合金压铸的一个技术，既然获得 B N W 的青睐 ，B N W 不是苹果，我现在讲的是 B N W 就是车子哦，就是因为过去车子是用铁件啊，铁啊，那铁它你随便也要几百上百件，对不对？然后再去这个焊接，啪啪啪啪做成一个车子的壳，那就很重啊。可是我现在上百件的这个，我用铝合金压铸技术，我减少到只要4到8件，整个这个包括公差也减少，重点是车重重量的重，马上减少100公斤。那你看这个一减少，对电动车的续航力是不是大幅度的提高？就是因为这个铝合金的压铸技术，所以鸿海压铸这个鸿准，整个团队200多人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切。好，那可是很奇怪，他说那。过去没有人做吗？有，就特斯拉。
所以特斯拉已经有这个技术。
就特斯拉，所以你看它切这个很漂亮。但是因为以前只有特斯拉在做，独占鳌头。它厉害的地方在哪？刚刚我讲随便上百件，对不对？
对。好，
它把70个零部件缩小成就一个，
70个变1个，
就一个。它靠的是什么？叫多项压铸，这个多项压铸机。这台机器让你整条产线进去以后，本来70个部件剩一个，这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我的生产速度变很快嘛，因为70个变1个嘛， 对不对？第二个，我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所以为什么特斯拉可以降大降价？
第三个，我的故障率会降低啊。
哎，没错，但问题是，
零件少，我故障就不会这个零件黑的零件安那里里扣扣出代志啊。
对，那问题是听起来很简单嘛，不然你就把很多件变一件嘛，对不对？但问题是这个机器不简单呐、啊。目前特斯拉加州工厂有两台，这个是意大利这个叫做 iDrive 这个品牌所做的这个机器，你看嘛。它这个要用很大的这个背在组这个机器啊，这个机器光运送到这个组合地点要24台卡车，所以你看容不容易？
靠这个机器才能够把70个部件整合为一个。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红准有这个技术，那很不简单啊，那很不简单啊。
那将来苹果一定也需要啊。
没错，所以为什么
是不是可以靠这个技术打入 Apple 卡？
对，那为什么我们讲鸿海要这么急的来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你看。大家一直在传言说，那 Apple 要做车，一定要跟车厂合作嘛？
是。
那要跟哪一个车厂合作？大家传来传去传都不知道。
现在传现代啊？
对，没错，现在传出来就是现代。那这个讯息预计三月合约如果一敲定，那就不得了。但讯息才刚出来，现代股价两天涨多少？涨38%。那你说对鸿海来讲，对鸿准来讲，以后有多大的一个机会？光这个我们讲毛利率的部分，未来坐车预计增加5%-10%，可是它现在毛利是6%，哎，增加5%变11%，增加10%变16%，哎，那营收成长50%，年营收1500亿的话，我简单算一下，获利至少增加一倍。
好，所以想象空间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呢，刚刚你谈到最主要。鸿准有这个技术，所以我们先来看鸿准。
好，没问题。
鸿准的股价在今天表现非常强势，我刚刚在画面上看到量
直接拉到涨停，
而且
是毫无悬念，一飞冲天。我跟各位讲哦，如果我们来看 K 线哦，然后我们直接把下面哦，所以先换个外资哦，然后等一下再换投信，反正就直接切，帮我们切换就好。你看，然后把时间拉长，过去很长的时间，不论投信也外资也好。好，然后我们再换投信，
都在卖，
还是投信好，都在卖，因为没有人，因为他一直讲你这个壳的问题怎么样怎么样，机壳，他做这个机壳的问题，其实长期以来没有人看好，但是现在
打入 B&W
这边没有东西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跳空涨停了、啊，因为大家会想说，哎、欸，阿伯明天你民工你就强哎，哇，底加了，在底加了，涨停底加了，那这什么意思？如果你过去外资跟投信这么看坏它。现在他切入电动车，我刚才讲嘛，毛利一倍，毛利一倍，然后营收5%，这一层是一倍的获利耶。那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外资跟投信认错的回补，未来对鸿准的股价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就不多说了，就
把人的认错行情
就这样就好，你大家自己去想象。
好，那我们回来，
那再来回来看一下鸿海哦。那鸿海其实我们之前哦，这个我你看先看一下今天表现好像平平，对不对？
对，
好，没有问题。但我都还记得这一天，因为这个一定要讲一下。当时这个娟姐问我啊，你怎么看啊？我就说这个没有问题啊，没什么好怕。重点是什么？我觉得鸿海接下来它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了，毛利的提升，产品度的维度变广、嗯。那我觉得这个长期来看还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我就不用太过担心。当然，我们从鸿海切鸿准这样的一个爆发，我们今天也看到，包括电动车的族群，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整理的一个
整个电动车的
对整个族群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
哦、是
所以你会发现
今年2021年最夯的产业
对，那你看哦，这个电动车包括合情、车王电这些哦，合情其实我们看 K 线哦，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再去追踪，因为它打入特斯拉供应，要做这个车门的锁扣、嗯、哦，那这个股票，因为大家可能真的都忘记了，帮我再缩小，大概再缩小、缩小、再缩小。嗯好，再缩小。对，其实我在这里有讲、啊，但是讲完以后我就不敢再提了，因为股价就变这样子但是我忍不住，我又想回味，跟各位回温一下，因为实际上确实它打入最近又重新，而且它已经过了前面这个高点，前面这个高点，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反扑应该会开始出现。那另外在 IC 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也看一下，回到刚才，再帮我不好意思，
回到我们刚才，
对，那回到这里，大家也发现，其实这几个为什么大涨，因为都跟车用搭上关系。那像这个华讯，它在影音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K 线，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其实也有谈过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太邀功，就是说我们有稍微，
你明明就是来邀功，
没有，我们没有，不要没有要太邀功。
华讯在今天量都涨停板。
那我什么时候讲？其实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忘记，大概对对吧？
你一点都没有忘记啦，就在这个附近。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往车用的这个需求这个地方去观察。
好，既然陈彦谈到了电动车我们一定要来看 今年的 CS 展到底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因为在今天晚上登场，这是业界大代志哈。
对，今年很特别哦，今年你看不到 CS 展，因为是线上举办啊，
线上的
对，是数据大概有150,000人呢在线上看，大家感觉人很多，对不对？但其实人变少了，因为150,000以前在现场的人，今天在线上也才150,000，所以这 CS 是人是相对比较少。
那开展时间是、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美国时间今天晚上，所以此时此刻我们修腾腾啊，第一手资讯要告诉我们什么？
好，那这次的关键字是什么？第一个电动车不用讲，第二个呢是5G。第三个呢是面板跟家电。好，我先单讲关键字。好，那这一次的亮点呢，黑科技是什么？第一个呢，刚延续汽车的话题，这次呢，那个未来的 EP7 啊，已经抢先发表。我们先大概看一下这台车、未来 EP7 呢，在世界展这边抢先发表，它现在遥控器摇按一下，对不对？是遥控车子哦，到现场哦。你不要看这台车已经准备要开卖，不再是概念车。而且你看它的外形哦，虽然很流行很漂亮，但是这不用再多讲。重点是你等一下看一下它的尾灯，它的尾灯呢是一条线的尾灯，这感觉像什么？它是像保时捷很像，所以它有点像保时捷致敬，有没有？那一条线的尾灯跟 Porsche 的最新的车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它有点致敬。那另外呢，这个画面是什么？它的自动驾驶变得非常非常厉害，有多厉害？举例来讲，它这一次的车子的这个自动驾驶的晶片呢，比特斯拉快7倍，是用 NVIDIA 的晶片。所以这次它的自动驾驶也比 NVIDIA 快很多，重点它上面的那个镜头啊，有11个镜头，33个感测器，所以它就是强调是比特斯拉还要灵敏哦。重点是它比特斯拉还要便宜，所以人家说它一发表的话呢，有可能会秒杀哦，就大家会比较期待的。但是呢，除了这台车之外，
好，所以这是 ET7，
这是 ET7。好，它除了这台车之外，大厂也有发表，宾士。
宾士
呢不是发表车子哦，换上这是什么？它发表的是它的车载萤幕啦，前面那个仪表板加中控台加副驾之后，前面那个萤幕，这一整块，娟姐，你知道这一块有多大吗？55寸，史上最大的车载萤幕，
比我们家里电视还大。
对，没错。
怎么放到车子里？
就放在车子里面，所以你开上去就觉得很爽，再看大电视的感觉。那这里面呢，它的感测什么呢？全部都在这仪表上面做一个执行。
岂不是前面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仪表板，所以开起来真的还蛮爽快。我也没开过，是看起来就觉得很爽。
想象，
对，想象。所以未来的这个宾士车子，甚至于外卖都会卖这样的一个车载萤幕，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第三个我们要强调一下，三星这次也做车子哦。给大家看一下，三星做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所谓的智慧的这个车载的一个架构。你看一下，它前面有个萤幕，然后呢，后面这个也是一个萤幕，前面是整个萤幕，对不对？然后前面的方向盘，它这个萤幕很厉害，你看它可以抬起来。你不开车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超大的萤幕；当你在开车的时候呢，这萤幕呢就会缩进去，变成一个仪表板。但后面呢也有一个萤幕，那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影音的这个娱乐的一个空间，然后做触控。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话呢，我必须跟大家爆料一件事情，这未来会用在哪里？有可能用在苹果上面，苹果跟现代合作，对不对？但现代呢又跟三星合作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所以未来有可能
就用这样的一个架构来做一个打造，所以大家或许可以做一个期待。另外呢，除了车子以外，这是 CS 还有一个关键字叫做什么？我刚刚讲嘛，叫做萤幕。哇 ，LG 的萤幕太酷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萤幕呢，它是透明的 OLED 的萤幕哦，有没有？整个是透明的，可以用来干嘛？娟姐，你一定猜不到，它可以用来干嘛？吃寿司的时候，你直接在上面点，有没有？你点寿司，然后呢，在上面呢就可以出现寿司的任何的 menu， 然后你直接来做一个吃。哎，你这时候不是防疫很重要吗？有一个萤幕隔着，你不会染到疫。有没有很聪明？有没有可以上面点，然后呢，上面可以看到有个 menu 啊，甚至你要结账的时候呢，都可以从这个透明的萤幕上面来做一个点击的动作。
所以餐厅把萤幕当作 menu， 也当作隔板呢。
当然，透明萤幕最实用的功能还是什么？你在做捷运的时候，外面不是看风景吗？太无聊了，看看画面好不好？风景上面呢，直接透明萤幕，所有的资讯就来了。捷运你现在搭到什么站？捷运呢，你现在这边有什么景点？捷运呢，目前外面天气是怎么样？有没有下雨？捷运的目前的温度是如何？你不要再抬头看上面的数字了，你直接看你的玻璃萤幕上面就可以完全显示，酷不酷？超级酷！但是说实在，做到最后啊，这次我们要跟5G 的关键字嘛，5G 关键字里面呢，最大有可能今年大爆发的应用叫做 AR 的眼镜，因为联想就出了这一个 AR 的眼镜，这跟一般的眼镜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呢，这 AR 眼镜一戴上去，娟姐，它可以控制5个萤幕哦。5个电脑同时在做控制，就看你这个眼镜上面，所以要透过 5G 的快速传输，它才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是联想这次推出的，但是不只有联想， 各家都在这次的 CES 上面推出新的眼镜，像这个眼镜的话呢，它是一般的眼镜上面有数据，对不对？但是它用什么控制？你知道吗？它手上的戒指，用戒指来控制上面的数据，所以你戴着眼镜上面你在看什么，用戒指来控制，你不用手在那边滑来滑去，你用戒指就可以完成你上面目前想要知道的所有的资讯。你说酷不酷？
好，今天是 CES 展的第一天，我会陆陆续续带你来看最新的科技以及最新的未来趋势。不过回到产业界，带你来关心的是台积电真的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因为现在连 Intel 都要向台积电求救了。我们来看半导体业界的最大条新闻是什么呢？外媒报 Intel 求救台积电，而这一次的求救据说要求的订单是前所未有的多，而且很紧张。
对，这两天半导体最大消息的话就是 Intel 开始动作了，求救台积电了。其实 Intel 它的7奈米这个所谓这个不太顺的话，在去年7月的时候它曾经说、啊、那我要延一年，在今年1月份底的时候的话它决定要不要外包，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它到底要不要外包，但实际上一月初就开始在传他要外包。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的话是台积电本来四奈米是在明年年底出来，结果听说今年年底就要出来，就是要替 Intel 做四奈米的这个所谓的产能。第二个重点是这个金额的话，本来预估100多亿，现在调高到200亿美金。两百亿美金的概念的话，就是现在台积电的营收的43%，哇，很大的一个单
子，很大，
对对对对。
好，为什么 Intel 突然之间下大单？关键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需求太强了，因为你看哦，以前 NB 过去我们都会讲 NB 已死，这个手机的话才是正热哦，大家都说 iPhone 怎样，没有人在讲 NB。但是你看哦，以前 NB 1.5亿只、1.64亿只、1.7都没有成长。去年成长22%，为什么？疫情，大家只有在家里面玩游戏，这个 Chromebook 卖得很好。但是今年理论上，去年机器垫高了，今年应该要衰退。本来疫情大家说啊，今年大概只有4%、3%的成长，但是这几天研究机构所出来的数字的话，很令人惊讶。IDC 跟瑞士信贷的话，估今年是2.5亿台，成长19%。哇！拓普的话，预估的话是2.8亿台，成长40%，哇！
需求大爆发。
Intel 一看需求太强，我做不出来，眼看着我市占率一直被人家抢。你看 AMD 的市占率，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的话，
所以它已经被 AMD 超越了嘛？
我们看桌上型电脑，桌上型电脑一年大概1亿台，超微是50.8，超过了 Intel。不可思议啊，以前是在这里啊，这个在这里啊，现在是黄金交叉穿过了1亿台的桌上型电脑。那我们把桌上型电脑跟笔记本电脑合在一起的话，超微的话已经怎样38.9了，这样继续下去会上来。那你看一看最近超微又要推
新，所以 NB 已经输了， PC 要再输就惨了，
对，那整个就完蛋，所以紧张啊。如果现在不赶快委外的话，那到时候这个所谓的整个市场的话全部被 AMD 占走了、啊、那原则上最近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苹果公布它的一个所谓的 APP 的营收、大概有640亿，成长 28%， 结果就是大家在玩 NB 玩什么游戏，都在玩游戏，所以那个游戏软体大家 APP 都愿意花钱去做这个游戏软体，所以原则上的话你说 Intel 紧不紧张？那当然是非常非常紧张、
所以这个单下的又急又猛又大。好，我们回来看台积电，因为现在外资喊到7字头来。
对，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台积电的话，那因为礼拜四的话，因为我觉得这一两天的话应该会像这样一个整理，那尾盘是
因为礼拜四要开法说，
对对，因为大家还是要等礼拜四他的一个情况，因为他礼拜四的法说非常乐观，但是他有太多的问题要问，包括 Intel 订单是不是已经确定了，还有一些所谓的制程的一个问题，
还有第一季会不会淡季不淡
啊？对，
过去往年第一季
如果这些去除掉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的突破的话真的是600块以上了。所以礼拜四是一个关键，如果礼拜四真的还不错的话，就开始突破上去了。
好，那除了台积电，我们还要观察其他什么个股呢？
好的，那原则上的话，我想第一个的话，就游戏软体吼卖得太好吼，那以星象为例吼，你看它还没有导入这个人工智慧之前，营收是7.2亿一季，
现在是24.56亿，也就是说，我现在玩游戏我输了，他就跟你讲说啊，你不要气了，你很棒啊，你当时表现很好啊，我给你一个奖品。输的人还想再玩，赢的人的话，他就跟你讲说你好棒，天籁之音，你多棒，怎样，继续加油。所以他用这个人工智慧，既然营收从7.2亿的话增加到24.56亿，然后亚运第19届的杭州亚运会的话，大概2020年。
这个是不是学 KTV 的？
对
我们去 KTV 唱歌，每次唱完明明就很难听，他还是跟你说哇，你的歌喉，歌喉好赞啊，你是明日之星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明明你唱的不好，你还是继续唱，他继续收钱哈。所以原则上，远大证券最近估他今年赚可能赚七十块，明年94块。所以原则上我是认为900块设停利，730块的话设停损。但是另外一个叫做所谓的这个散热，散热我们以前都没有注意它。有一个图的话，那个散热
NB 大卖的话，散热也会跟着大卖。
因为电竞主要是电竞，电竞的散热的单价的话提高，所以散热的营收，你看我们以前都认为说，像这种应该成长都是1%、2%、5%，散热应该是这样。但是你看哦，2020年跟2019年，它成长是15%。今年估计的话，成长是17%，所以散热其实也可以注意哈。
好，那散热来看双红啊。啊，
对，因为最近你可以发现这个散热的，包括像双红、超重这些股票营收创新高哈。那宅经济的 NB 的一个受惠股，那今年预估大摩估17.45哦，所以原则上我们认为250块设停利，210块的话可以设停损。
好，阿文塞之前有提醒金星，我们也来追踪一下金星好不好？因为这档个股在阿文塞供料啊，并不给哈，在今天仍然大涨了8.82%。我们来看日 K 哦。这厉害哦！
对对，我们是在礼拜一讲的啦，好啊，礼拜一啊，这个礼拜一大概原则上就是表现很好，因为主要
之前啊，这个续报吗？
那我觉得说高点还是要有停利点，因为那时候讲宁德时代，就 Tesla 降价，宁德时代收获很大。其实像有的股票，像6531的爱普哦，以前说没有赚钱，但是我跟那个我们的郑教授的话，我们还是力挺，因为我们还是觉得未来一直整合这种专利的话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金星爱普是阿文塞提醒我们的个股哈，我们也持续做追踪。而阿文塞认为涨多了还是要落袋为安了。不过台积电我们还是要投一下票，因为礼拜四要召开法说会，特别是外资现在调高目标价，看到7字头了。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特别是尾盘急拉，外资明明在卖，谁在拉，我们又搞不清楚，所以我们来投票。外资看到7字头，各位怎么看呢？请举牌。陈燕给圈哈，阿文塞给了一个叉，亮哥给了圈，所以我们现场有2票是圈，3票是叉。哎呀，阿文塞你多少不是公台
建公开讲过？长线我看得很好，但是我觉得礼拜四之前的话，慢慢还是整理一下，等到最后的确定。
好了，宪哥，
因为台积电今年的 EPS 的成长有限，它的资本支出太高，资本支出太高的话，它的折旧会提高，所以会影响它的获利。
好了，陈燕。
我看的是长线啊，我觉得这当然举差的几位认为这一天会震荡，我是符合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好，所以应亮也是把眼光放远。
眼光放远一点，因为很简单，如果说英特尔确定要试单给台积电的话，我觉得还会有一波推升。
好，来，蔡总。
好，那个外资今天结束了连11买，请看一下哈，11买就是从500到目前的价位了。
但是它现在往上调高了。
对对，好，不了，讲一套做一套了。哦哦，哎，阿你们再用叹息，哦，你那还掉地了。对啊，所以现在快600了嘛，600的时候它就会调节嘛，600。